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请大家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一到七节。新来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大家可以旁边的弟兄姊妹帮一下他们找到。我们以起应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开始，好。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来到路，你们也知道。
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好，弟兄姊妹，我们一同的低头闭目祷告。天父上帝，你是通天贯地的神，你在天地之间立定，你也在我们中间行走，你的帐幕在人间，你自己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相信你的人中。主啊，这教会是你的，这讲台是你的，主啊，就求你今天亲自的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格外的求你怜悯这卑微不配的从粪堆当中被抬举出来的仆人。主啊，就求你耶稣越过仆人的软弱，向你所爱的羊群说话。主啊，就求你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受造就，预备我们的心田。主啊，也求你耶稣光照我们，使软弱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力量，使疲乏的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当中如鹰展翅上腾。主啊，使那些心里边久已经缺少耶稣基督你的滋润的弟兄姊妹，使他们再一次的被你的话语滋润，使那些里边的眼睛没开的人，主啊，开他们的眼睛。主啊，使那些身体病痛的人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到盼望，得到确据。主啊，今天是你的日子，今天也是我们投奔你的日子，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逃城。让我们逃到你的里边的时候，主啊，我们就得享那奇妙的安息。主啊，这一段时间我们恭恭敬敬的仰望在你的圣手之中。主啊，就求你无所顾忌的去行，不要照顾我们的感受，乃照顾神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谢谢你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其实准备了两篇讲章，第一篇讲章是一个小饼的信心，但是在祷告将近两周之后呢，神就不允许我讲，所以我就换了讲章，选择了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那约翰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呢，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发生的背景是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晚上。我们稍微的往前看，会发现前边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在受难之前的晚上，就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把他的门徒召聚在一起享受爱宴之后，为他的门徒洗脚，不仅为他的门徒洗脚，而且要做最后的托付，最后的嘱托。那在为他的门徒洗脚之后呢，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里边讲到耶稣基督又预言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预言犹大要出卖他，第二件事情预言彼得要不认主。那我们知道在整个四福音书当中，圣经上记载耶稣基督有三次预言自己受难。大家记不记得三次预言自己受难？第一次预言自己受难在马可福音里边特别的记载，其他两件书也有记载，说是在彼得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彼得说耶稣基督，你是耶稣，是基督，是磐石，是弥赛亚，是救主。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回应说，救主要被钉十字架，救主的路就是钉十字架受苦的路。那第二次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在路上行走，然后一起要争论谁为大。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讲说自己要被钉十字架。第三次的时候，相当同样的背景，是耶稣基督预言完自己受难，门徒又在一起争论谁为大，我们谁做老大，你走了之后，你死了之后，我们谁做老大。那么我们看啊，所以说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个之路啊，走向耶路撒冷之路基本上是一个同床异梦的路，是不被理解的路。耶稣基督相当的孤单，虽然有十二门徒陪伴他，但是他自己却是没有多少认同，没有多少理解的。那这段经文发生在逾越节的晚上，逾越节是犹太人特别大的一个节，是为了纪念在公主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的前一天的晚上，击杀埃及的长子之罪，击杀埃及的长子，然后神的选民却得到保全。那天晚纪念，为了纪念那天晚上，所以定下了这个逾越节的日子。在逾越节的晚上要宰杀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到门楣上，然后灭命的天使，就是取命的天使来的时候呢，凡在门楣上看见血的，这一家就可以保存，可以存活。那今天也就是在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今天的晚上，同样也是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基督要亲自的为这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将他的血给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人可以存活。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大致的发生的背景是这样，我为什么一下子选了一到七节，其实我的主要的关注点不是一到三节，而是四到六节，因为这个经文和前边关联如此之深，我不能把它断开来讲。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回应彼得的。彼得说耶稣基督你要死，我要跟你一起去，就是他认为自己是勇敢的，他认为自己可以为主做什么事情，但是主却告诉他不行，在鸡叫之前，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所以彼得当耶稣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彼得很忧愁，心里门徒也很忧愁，彼得是相当于是耶稣基督的大徒弟了，所以连老大哥他都三次不认主，剩下的我们这些小兄弟会怎么样呢？所以大家很忧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耶稣基督就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一节里面就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在第二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耶稣基督没有责备门徒，没有直接骂他们责备他们，而是说给他们安慰，告诉他们我去啊是为你们是有益的，我的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那我这个学期刚刚开始学希腊语，我就找了希腊语老师把这个经文的原文让他给我讲了一下，然后昨天我又用 Logos 软件把原文扒出来看。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这个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到下一点说预备地方的那个地方呢，就是它是在圣经里边，整个新约圣经只出现了两次，是一个特别的，一般是指圣地，一般是指圣地，或者叫就是叫永恒的居所。耶稣基督离开我们是为了给我们预备一个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在接下来解这个下面的我的主要的关注点下边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讲我去为你们预备住处。那下面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就是他去呢要将保惠师赐下来，天天与我们同在，而且他去有一个目的和任务，就是为所有的将来要相信他的人预备住处，预备地方。在第四节里边说，耶稣基督讲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耶稣说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强的矛盾和张力，大家非常看这个经文都非常容易看到，耶稣基督说你们知道， 但是门徒却直接回应他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就会发现好像看起来很近，其实心里边很远。耶稣基督说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大家弟兄姊妹觉得耶稣说那条路是什么路？感谢主，是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三次预言自己受难，自己要钉死在十字架上，凡是相信他的人要穿过他的身体，就如同在旧约当中献祭的时候把那个祭品切成块然后穿过那个祭品一样，所以信他的人都要因着十字架借着信心穿越耶稣，穿过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条路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稣基督说他的路走向耶路撒冷的路是受难的路，是流血的路，是受苦的路，不是一个来了推翻罗马政权的路。我们晓得啊，耶稣基督从逾越节就是宰杀羔羊的那个门进到圣城的时候，他当时门徒期待的，当时很多的人呢、啊、给他掌声，给他很多的这个欢呼，他是弥赛亚，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但是呢，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并没有向右转，右边是什么？右边是当时的他们的州政府、省政府，左边是什么？左边就是圣殿。耶稣基督走到了左边，清洁圣殿。所以门徒仍然沉浸在耶稣基督作王的喜悦当中，但是耶稣基督却做很多事情让门徒极其不能理解。所以双方，门徒和耶稣基督双方在这个时候，其实在真理的距离上已经达到了 极点。一方是想做王，一方是想左丞右相，一方却是要围着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再用最屈辱的一个刑罚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说不是他们钉死我，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舍掉自己的命。所以这里边的这个矛盾就已经达到了极点。我们在下面讲，多马就对他说，这个多马呢是圣经里面一个这个理非常理性的问号很多的一个人啊。我们看他复活的时候，他仍然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当时不在场，他仍然说他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个多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他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其实这句话呢是很有背景的，为什么这个多马不知道耶稣基督往哪里去？我们晓得从这个旧约的最后一个先知马拉基到耶稣基督的时代400多年，这400多年是黑暗期。400多年的黑暗期呢，上帝再也没有借着先知向他这个民族说话，所以这个民族在这个时候已经处在一个就是风雨飘摇的一个时期，都在盼望有一个弥赛亚，都在盼望一个救世主，一个救主来拯救他们。但是呢，心里边对于天国、对于复活、对于将来的审判其实是没有多少期待的，没有太多的期待，也不知道自己死后要去哪里，也不在乎这个，更多的是在一个现世的政权里边过好今天的日子。这就是当时的整个就是犹太人的一个处境。我们知道在犹太历史当中，这个民族后来就是大卫王朝之后分裂成北国、南国，然后后来就是贝鲁经过受过亚述人的统治，巴比伦的统治，再后来是希腊的统治、罗马的统治，所以一直是在一个被压迫的边缘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他们的期待里面有个核心的期待，弥赛亚期待，就是希望有一个人来了使这个国家复兴，特别像我们中国人的中华复兴的观念。希望民族复兴的意思呢，他们期待就是有一个像大卫一样的人高马大的一个勇士带领这个民族独立，推翻罗马政权，最好是统治全世界，这样一个期待。所以多马说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们也不知道你所说的那个路。这句话呢，我们在读的时候读不出来里边的语气，其实这里边的语气呢非常非常激烈，就是有点像我不知道那个路，我也不知道你去哪，就是很急的、很激烈的这样一个语气。那耶稣基督仍然没有批评他，耶稣基督仍然没有批评他，没有说这个你怎么能这样跟我说话？没有， 耶稣基督直接回应他的就是啊，这一段今天就是这个经文里边非常核心的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除非借着我，没有谁可以到父那里去。那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回应着多马的对他的三重疑惑。我刚才说到背景的一个简单的分析，第一重疑惑是这些门徒其实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虽然说在马可福音第八章里边讲到彼得认耶稣基督为主，但是其实呢门徒真的不在概念上好像明白一点点，但是很抽象，他不知道耶稣基督真的就是那位上帝，那位在荣光之中的父，他道成了肉身，像我们一样来到了人间。我刚刚有了孩子啊，这小孩就是每天吃喝拉撒睡换 diaper， 然后就不停地整他。耶稣基督竟然以这样一个形象来到了我们人间，而且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不认识门徒啊，不认识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道，亘古长存的道，亘古长存的上帝，以人的形象来到了我们的人间。所以第一重不理解是不知道他是谁，第二个不理解呢就是他说了，就是你到哪里去，你要到哪里去，他不理解。我们晓得我们往前行路的时候啊，方向很重要，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往哪里去的时候就迷茫了。所以门徒说自己不知道往哪里去的时候，其实也在担忧自己的命运。我们抛家舍业，放弃自己的工作，里边有做公务员的，有打鱼的，各种各样的职业，有以前是分裂党的革命党的人，这些人我们抛家舍业跟随了你三年多时光，然后完了之后你要走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以前的投资都浪费了，本来准备黄马褂加身，没想到你要走了。所以他们在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的对自己命运的一个担心，对自己未来走向的一个担心，我要去哪里不知道。第三个疑惑呢就是，如果你真的去那个地方，我们怎么去？所以他们的想象里边，他们的观念里边想的这个地方还是一个可以看见的这个世界的地方，或许是埃及，或许是再往北马其顿那些地方，不知道。所以他就说，如果你要去那个地方，我们怎么才能跟着去，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你？所以这也是门徒啊第三个在这个问题当中的疑惑。那耶稣基督在回答他的时候说啊，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呢，对旧约圣经很熟悉的，其实啊，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一下子可以想到创世纪的前三章。创世纪前三章那经文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个讲章里边都写出来了，我会让教会贴到那个，到时候贴到这个网上去。在旧约里边讲到人类犯罪之后，将上帝将人类将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赶出伊甸园之后呢，然后就让基路伯天使把守，所以人就不能再回到那个美好的伊甸园这个地方了。所以这个道路呢，寻求道路的心在人类心里边一直有，一直想回到一个地方去，一直想找一个安全岛，一直想找一个可以让我得享安息的地方。现在的世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人喜欢旅游，对不对？喜欢寻找家乡，喜欢找一个就是像天国一样的地方。你比如阿尔卑斯山，你比如中国的什么香格里拉这些地方，认为这些地方美好，就人心里边有一个寻求永恒的居所的这样一个心在里边。其实就起初的时候，人类被赶出伊甸园之后，那个路就已经阻塞了，就是人与神，人神不通，人与神之间的路因为罪的缘故就彻底的阻塞了。那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惊人的宣告，就是借着我可以重新的与上帝恢复关系，而且要到一个更美的地方。在希伯来里边，希伯来书里边讲了一个更美的家乡，一个比伊甸园更加完美更加美好的地方。 今天呢，今天很多的人，无论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很多的人，我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他们，他们经常会给我讲说自己的人生呢就像在十字路口，应该往左拐还是往右拐不晓得。还有些人说自己就像在一个荒芜的一个森林当中，没有路，不知道怎么往前走。更有一些人呢，现在就在悬崖边，已经到了绝路，不知道下一步是死还是活。所以当耶稣基督说他是道路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宣称，告诉给我们人类希望，他就是真道，是道路。今天我们看宣召经文里边说，就是正道要行在其间，就是正道要行在其间。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这条道路，这条真路，亘古长存的善道，这条真道不在别处，就在耶稣基督里。那耶稣基督宣称的第二个宣称说他是真理呢，这个仍然是在回应了创世纪前三章里边。大家知道当时魔鬼撒旦引诱人类的时候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人类就自己以为自己有了判断的权柄，这个不对那个对，这个好那个坏，他行那个不行，所以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上帝。所以哲学上讲流派，哲学上讲这个各成体系，所以每个人都自称宣告自己掌握了真理，并且自己就是那个真理的发现者。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认为是相对主义的，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所以你说你信你的上帝，我信我的李玉春，春信春哥得永生，在过去这前一年在国内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到了一个戏谑的边缘，大家并不是真正的去寻求真理，而是自己认为自己所认定的是真理，其实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宣告说我是真理的时候，是告诉我们分辨善恶的权柄不在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上帝要把这个罪拿去，要重新的给我们知识，重新的使我们的心里明白，重新的把我们里边那个蒙在心上的脂油拿去，让我们里边灵敏。所以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眼睛被开了就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相。人活在世上如果看不清真相，就是糊糊涂涂的活，但看清了真相就活得不再一样，知道了自己的终点，知道自己的来源，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真理的时候，对门徒来说仍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对我们来说也是冲击。判断的权柄不在我，标准不在我。我前一段时间装我女儿的家里的一个床啊 baby shower 的一个弟兄送给我的，我就装那个床，我说怎么都装不上，因为我这个文科生嘛，就比较失意，做东西不看说明书，所以就直接自己在那装，用了很长时间啊，然后装不上。最后我老婆说你看说明书啊，我就坐那研究啊，研究完了之后就把它装上了。所以我就在想，人生有没有说明书？谁造的我？有没有关于我的使用说明？有，耶稣基督说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我们的说明书，他告诉我们何为是，何为非，他告诉我们何为正，何为误，他也告诉我们什么是正路，什么是邪路，他也告诉我们我们的一生当怎样行事为人。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指明真相，指明出来我们其实是污秽不堪的罪人。信主时间越长越知道自己是罪人，信主时间越长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所以那个奸淫被抓住的那个妇人的时候，耶稣基督说完，你们谁没有罪，就你谁没有罪，你就先用石头打他。当时从老到少大家都离开，为什么从老到少？因为老人犯罪多嘛。所以越活的时间长越知道自己是罪人，但是罪人拯救的方法在哪里？拯救的方法在哪里？就在一个地方，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在看两本释经书的时候，看里面讲到 说，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并不是在讲啊，我这个我是标准，不是这个，而是直接指明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指向了本体本身。本体就是那个荣耀的光辉背后的那个实质，那个标的，那个根本，那个最后的根源。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本体。所以今天凡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在父荣光的人，凡看见耶稣基督，遇见耶稣基督的人，就是遇见了父。父一切的本性中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存在了耶稣基督里，没有在别处，只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宣称自己是真理的时候，是其实是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知道真理。它不仅仅是标准，不仅仅是说明书，不仅仅是原则，而是它就是真理。我在去年的时候选一门课叫世界宗教，老师就让我们读佛经，读可兰经，然后读这些传记，然后这门课被搞得很惨啊，这个让看的书特别多。其中我在读这个释迦牟尼传啊，这个我在讲章里边引注了这个，就是剑桥大学的著的一个释迦牟尼传。我在看这个书里边就讲到释迦牟尼讲一段话，说啊，我在菩提树下悟道啊，终于发现了真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句话，我说你看，释迦牟尼说他发现了真理，释迦牟尼说没有说我是真理，他没有这样想。我在可兰经里边发现这个穆罕默德呀，他说这个我不是先知，我也不是神。那你们要想认识神，去看什么呢？去看旧约，你也看福音书。所以他不是上帝，也不是真理自己，只有从古至今只有一位，就是上帝自己，上帝的独生子自己宣称出来的，我就是真理。他不是发现真理的人，不是科学家发明了东西的人，他就是本身就是真理。耶稣基督第三个说他是生命，同样在回应着创世纪。他是生命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类犯罪之后呢，就被赶出了伊甸园，罪的代价就是死，所以就开始有了死亡。所以人类里边心里边都有永生的念头，连秦始皇都知道派五百童男童女是找那个长生不老药。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活着，积累财宝啊，挣钱啊，涨工资啊，银行卡里赶紧多数位数啊，生孩子啊，然后等到走到末，就是走到终点的时候，躺在病床上快死那一口气的时候，你再想想，哎呀，都是假的。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们，不要等到那一刻才知道，就晚了。人生的真相就在乎认识上帝自己。耶稣基督说他是生命的时候，同样也是一个奇妙的宣告，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在他的里边，只有认识他才能有永生。这里边这个生命呢，就是 eternal life， 它是指的永生的意思。在圣经里边那个词叫希腊语叫zoe， 这个词 zoe 就是它是指一个永远的，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说在我里边有永远的生命啊，死亡被挪去。所以有人就有疑惑说，郭弟兄，为什么我们现在信耶稣基督的人还得死？你不是说有永生吗？圣经上也说凡信的我的必不再死。所以我们晓得在圣经以斯帖记里边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圣经以斯帖记里边讲到这个当时这个哈曼呢想屠杀整个犹太族的民族的时候，然后让亚哈随鲁就是下一条令，一个命令要杀这个犹太民族。后来呢，上帝就使用莫迪改和以斯帖，然后神就自己在这个里边做工，使这个国王心里回转。所以就这个国王呢，亚哈随鲁王，他就重新的颁布了第二道命令，可以让他们保护自己，然后犹太民族就得以存活了。所以这个里边就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上帝他没有废除原先的命令，没有废除原先的审判，而是以新的代替旧的。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呢还会死，肉体要死亡，但是神要 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给我们造一个新的身体，如同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一样，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现在这个新的生命就在信他的人的里面，就像一粒种子一样慢慢的长大。所以信耶稣基督的人得永生。神的国从什么时候开始？神的国从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相信主，接待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国，神的灵就在我们里边了，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边了。所以凡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有新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还会犯罪，还会跌倒，还会软弱，还会挣扎，世人的痛苦和苦难我们都要经受，但是呢，我们不怕，因为我们里边有新的生命。耶稣来，将来有一天耶稣来的时候，无论是咱们已经死去了，还是到时候还在活着的人，都要，死去的人要重新复活，活着的人要瞬间转换成荣耀的光辉的身体，而不是现在这个破烂不堪，随时可以生病得各种各样怪病的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是什么？这个身体就像一个皮囊一样，一堆烂肉，说了不好听的话。越我想时间年龄越长的我们中间的长辈们越能理解我这句话，也会越说阿们。年轻的人体会不到，到后来的时候年龄越大，是各个器官都坏了，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神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当中啊，就是耶稣基督有七重宣称。这七重宣称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我相信大家知道啊。耶稣基督说，我是活水的泉源，我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说，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者。耶稣基督说，我是复活。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个生命的粮呢，它是在生命的粮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这个生命的粮就是 I'm that bread which gives life， 我就是那个能够给人生命的面包，能够给人生命的粮食。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宣称他就是生命的时候，同样也在回应在约翰福音开篇的时候所讲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与人同在，怎么背大家？这生命就是，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在这里面说，这生命在它里头，就是在上帝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凡住在神的生命里面，住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就是住在光里。凡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的，就是不在光里。不在光里在哪？在黑暗里。所以说坐在黑暗中的百姓遇见大光，住在死荫幽谷当中的百姓有光照耀他们。我们这里的信主的很多弟兄姊妹知道，我们曾经在黑暗当中叹息吃喝，我们曾经在黑暗当中绝望，但是基督来要将真光显明给我们，使我们有亮光，将他的荣光照亮我们。我们晓得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系统宣称一个，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真葡萄树呢，它的意思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与它连结，营养就借着这个真葡萄树连输送到我们的身上，生命也借着它输送在我们它的里边。所以凡常在我的里边，就凡常在我的话里，就常在我的里，凡常在我的里边，我就常在他的里边。所以今天的弟兄怎么样，我们要真的是借着这经文来反省，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耶稣基督里，常常在基督的话里。所以我在2010年当时在国内牧会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在教会里有一些人呢，就是灯下黑。什么叫灯下黑呢？他一直来教会，一直来教会，但是呢根本不信主，也不重生，里边也没有生命。弟兄姊妹，这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个东西装不得。里边有生命就是有生命， 有印记在身上，没有生命就是没有生命。有一些人来教会十年了，还是心里边常常充满着论断和苦读，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有些人来到教会十年了，自己的奉献不到100块钱。有些人自己说自己爱主，觉得谁都不爱主，但是呢来到教会之后没有任何生命的见证，在单位上该偷偷该窃窃，该行贿行贿，该淫乱淫乱，该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人真的有生命吗？啊，有人说啊，我是软弱。能一直软弱吗？能一直软弱吗？就是弟兄姊妹，不持续的犯罪，不持续的在罪里边，若是凡是持续的在罪里边，这样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朋友们，我今天要提醒你了，你要问一下自己，我是不是真信耶稣基督。今天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的教会光景很凄惨啊。为什么很凄惨？我也是走访了30多家的教会，很多教会去参观去拜访，有些教会邀请我去讲道。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啊，很多爱主的火热的弟兄姊妹，也非常有很多非常可取的爱主的地方，神也都喜悦。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是神不喜悦的，这地方就是把人的智慧带到教会里边，用人的方法来带领教会，然后用人的手段来管教会，这是神不喜悦的。教会里的结党纷争、血气、偷窃神的荣耀，还有在教会里边的偷窃神的奉献，祷告会很少有人来。我去了很多教会，我就先问他几个：第一，教会的奉献怎么样；第二，教会的祷告会怎么样。祷告会很少有人来。我去了一些美国教会，那就是走形式，我一进去就知道正在死的教会。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活神 Living God， 活水的泉源，所以凡信他的人呢，要真实的经历到这位永活的上帝。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的时候，他也是希望我们能够重新的活过来，重新活过来。今天若有人已经冷淡了，已经对主冷淡了，因为看到不法的事增多，看到教会里特别多不法的事情，让人心寒了，服侍的时候觉得心寒，所以就冷淡了。凡是冷淡的弟兄姊妹，今天愿这福音的信息能够使你的里边的爱心再次如火眺望起来。凡是里边还没有生命的弟兄姊妹，今天希望借着这个神的话语，使你能够真的能够得到这个生命。第七节里边，耶稣基督就讲：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我的妈妈没信主之前是拜老天爷的，那个老天爷就是一个他认为就看不见一个东西，或者说家里放一个布，上面画一个人，那个就是老天爷。今天很多人说就是不知道上帝是谁，就是一个自然神，一个自然的上帝，不是这样的。耶稣基督非常明确的说，凡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不是借着魔门，不是借着各种各样的异端所宣称的，而是只有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自己才能认识上帝。他是那个献祭的羔羊，他是那位复活的神，他是那位有形有体的，曾经住在我们人间，住在我们中间33年的那位上帝自己。只有借着他才能来到神面前。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愿上帝使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在圣经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灵里面，在祷告里面。最后我再鼓励弟兄姊妹就结束，我希望弟兄姊妹周三晚上能来参加祷告会。阿们
阿们
阿们的人都来好吗？好不好？我再说一遍，阿们。好，没有阿们的不用来啊，阿们的都来参加祷告会。然后另外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常常寻求神的话，常常在圣灵里边祷告，不仅为自己的罪祈求，也为众人的罪祈求，为了教会祷告。教会的复兴不在别处，在祷告中。然后我们的殿堂外在的殿是神不看重的，上帝看重的是内在的殿。 若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被复兴了，我们的罪被对付了，我们寻求神了，教会火热了，彼此相爱了，那个堂十个堂以上一百个堂都能建立起来，我们都把自己的家产卖了建堂。但是若是人心冷漠，摸不着上帝，见不到上帝，得不到安慰，谁愿意奉献给神？都是把那些残疾的不要的家里剩的乱七八糟的拿到教会里来奉献给上帝，神不喜悦，看不见。上帝是照光的上，就照生命的上帝，一切的钱财都属乎他，命也得属乎他。所以愿上帝祝福弟兄姊妹正直的良心，我们用清洁来服侍我们的上帝。我们一同的大家来起立，一起来祷告。祷告之后我们邀请这个领诗的，我们一起有一首回应诗歌。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耶稣主啊，你亲自的围着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你亲自的舍命，亲自的献祭，亲自的担当我们，让以你的命代我们的命，以你的血遮盖我们，使我们活着有正当性，让我们今天主啊可以称为主你的仆人，成为神家里的儿女，成为有新的生命的人，主啊成为在这道路上行走，或左或右，总是有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的这样的人。主啊，让我们不仅有道路，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判断，让我们有标准，有是非，在这个世上活得有底线，而不是乱七八糟的想怎么活怎么活。主耶稣基督，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今天来到教会的第一次来到教会听到这福音的人，祝福他们的生命。主啊，感谢你，赞美你，复兴我们的教会，从复兴祷告和读经开始。这样的祷告祈求祝福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